那这句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啊，在100年当中，用我们的右肩扛着父亲啊，左肩呢扛着母亲，然后对他的大小便利呢、啊、照顾得无微不至啊，甚至呢用世间最稀奇的啊珍贵的衣食来供养他，这样呢还是不能报答父母恩啊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父母恩重难报啊，必须有这个父母才有我这个身躯啊。父母生我养我育我无怨无悔，就如同两尊等觉菩萨一样，是这么的伟大。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呢，应该好好的孝顺父母才对。从前啊，有一个老父母亲呢，他养了一个爱喝酒的儿子啊，经常呢向母亲要钱，要不然呢就是对他大吼大叫，拳打脚踢。这个母亲早晚呢礼拜观世音菩萨，希望菩萨呢能够保佑他儿子，让他改邪归正。那有一天，这个不孝子啊听说普陀山有观音菩萨啊，非常灵感，所以呢他就想要去找这个观音菩萨，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嘛，他想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母亲听了呢就更加高兴了，更加虔诚的祈求观世音菩萨啊，希望呢能够感化他儿子，让他变乖一点。结果这个不孝子到了普陀山之后呢，走遍了大小寺院啊，都没有见到活观音呢。忽然他看到曹音洞前面呢、啊、有一个老和尚，好像坐在那里等什么人似的。于是他就上前去问，请问观音菩萨是在哪里呢？我怎么都找不到。这老和尚就说，哦，观音菩萨知道你要来了，怕你走得太累，所以呢就先去你家啊，要我告诉你啊，你赶快回去就可以看到了。那这个不孝子说，但是我又不认识他，万一没有碰到怎么办呢？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讲，好，那我告诉你啊，你如果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上衣穿反了啊，鞋子也穿反了的老太婆，那个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变的。哇，这个不孝子呢听了很高兴啊，就不停的赶路啊，啊，赶到了家里呢是三更半夜了，急急忙忙呢就敲门大叫，开门啦，快开门啦。他的母亲啊在睡梦中被惊醒了，啊，慌慌张张啊就披了一件衣服啊，两脚急急忙忙穿着拖鞋就跑出来开门，怕儿子啊不高兴啊又会打他。结果门一开，这不孝子先看脚，诶，鞋子穿反了，再看，哇，衣服也穿反了，啊，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变的老太婆啊。于是呢就双脚一跪啊，赶紧拜了起来。那他母亲呢非常的惊讶啊，就说，我是你老母亲啊，儿子啊赶快起来呀。那这不孝子呢这下才恍然大悟啊，知道说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在暗示他啊，要他孝顺母亲啊。母亲呢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伟大，他悟到了这一点以后呢就痛改前非啊，变成非常孝顺的一个儿子。在42章经里呢，佛也告诉我们说，凡人视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亲，二亲最神也。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人啊，如果要拜什么天地鬼神啊，不如孝顺自己的双亲，因为这双亲就像两尊等觉菩萨，他是最灵感而且有求必应的啊，不是吗？你看我们想要吃想要穿啊，想要钱，一开口就有，而且每天啊他都保护的，把我们保护的无微不至，嘘寒问暖啊，就像守护神一样。所以双亲是不是最神呢？啊，家中的父母不知孝敬供养啊，只知道供养佛菩萨，那也是得不到功德福报的。因为自古以来呢，忠臣必出孝子之门，百善孝为先呢，所以孝顺呢是一切性德的基础根本。做人 啊，都不知道孝顺感恩，做人都做不好，那又怎么能够成佛呢？所以孝养父母呢，是往生净土的敬业三福之首啊，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我们呢，不可以忽视它啊，舍本逐末。听说有一些人他在布施的时候啊，好慷慨哦，一捐五万、十万，可是呢，他的父母亲要跟他要一点生活费呢，啊，他却啊吝啬得很，啊，给个几千块，啊，甚至呢跟兄弟们啊斤斤计较，而且还要父母向他开口，他才给呢。那这样呢，岂不是颠倒迷惑众生呢？那要怎么样呢，才算是孝顺父母呢？莲池大师呢，他就把这个孝顺啊分为三种层次啊。第一个呢，也就是甘子奉养，使父母免于饥饿啊，那这是属于小孝。那第二种呢，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啊，这是属于忠孝啊。那第三个呢，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忠心得度，永断三途苦，这才是属于上上大孝。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两种啊，世间的孝道啊，让他穿得好，吃得饱啊，或者是呢，哎，你有很大的成就，让他非常的光荣啊，高兴，那这只是这一世的利益而已啊。至于万一无常一到，那么一切呢也就归空了。只有第三种出世间的孝道啊，你能让父母有正之见，能够远离烦恼，知道念佛修善，这样呢才能够彻底的让父母离苦得乐啊，这个才可以称为上上大孝。不过呢，这是不容易的啊，需要做子女的多用一点心思。那父母恩，如果从广义的方面来讲啊，它还要包括师长的恩惠在里面，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没有世间师长教导，我们就没有办法知理达义啊。没有出世间的善知识的教化，我们也不能了解佛法的真实意。所以出世的师长，我们又可以叫做法身父母。所以在佛门当中呢，出家人对他自己的教授师或者是剃度师呢，都是视同父母般的啊，诚挚供养。有的呢还替师父端洗脚水啊，端茶送饭啊，百依百顺啊，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跟一根师父呢，就是十几二十年三十年都有，誓死啊不改初衷。那这样呢，也是等于是在报父母恩一样。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国家恩。我们先看一下课文。国家是我们生长的地方，也是我们父母祖先生长的地方，我们的生命财产就全靠国家的保护，所以国家对我们很有恩典，我们应该爱国家，效忠国家，报国家恩。好，我们先看这个国家恩。好，有一首啊《中华民国颂》，它的歌词是这样唱，他说：“没有国，哪里会有家？”这是千古流传的话。多少历史的教训证明，失去国家多可怕啊！每次呢唱这首歌呢，我都会非常的啊感动。你看，我们人民呢，就是依附着国家而生存的，政府贤能，我们人民才有安乐可言。你看那些弱小的国家，像越南啦、辽国啦，还有阿富汗啊、巴基斯坦人，到处逃亡啊、流浪，生命一点保障都没有。很可惜啊，我们中国人啊，只有家族观念，但是呢没有国家观念，否则我们中国老早就可以取代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因为我们中国人口啊世界第一多，团结起来当然就不得了了。所以国家强盛呢才是我们人民的幸福。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报国家恩呢？这个不能是光喊口号就好了，而是呢要能够以自己的专长来真正的服务社会，多替国家做一点事。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这个就是报国家恩最好的一种方式。另外呢，我们能够老老实实的来交税，这也是报国家恩的一个机会。因为国家的建设都是靠我们老百姓所交的税收在运作，如果大家都不缴税，那国家呢也就会变得贫穷落后，自己也没有好日子过。很可惜我们一般人眼光啊都没看那么远，所以总觉得交钱给政府啊太不划算，所以会用尽各种心思呢来逃漏税。那这个所得税也是属于十方物啊，因为它也是得之十方而用之十方的，所以它跟寺庙三宝的用品呢是一样的啊，不能偷，罪很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来缴税，这样呢才能报答国家给我们的一点点恩惠啊。那报答国家恩还有另外一个重点，也就是要奉公守法，千万不能给国家社会啊带来麻烦，这是最起码的爱国心。你看现在有很多人，虽然他不会去偷，也不会去抢，也不会杀人，但是呢他却不太遵守法律规定啊，明明知道酒后不能驾车，可是呢他仍然不听，然后造成车祸啊，死伤惨重。甚至呢还有一些人啊故意纵火烧山啊，或者是纵火烧房子烧汽车，或者是贩卖毒品啊啊强害国人，走私枪械啦，造成社会动荡不安。这些呢都是给我们国家带来很重的伤害和负担。我们如果不能对国家有什么贡献，那么最起码的我们还是要奉公守法，遵守法律啊，这个也是报答国家恩的一个方式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众生恩的课文，请看199页第二行。我们日常吃的米是农人种的，穿的布是工人织的，细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是花费过别人的血汗。在缘起互助的社会中，一切人类对我们都有帮助，也就是对我有恩惠。不但人类，就是动物，狗替我们看门，牛替我们耕田，甚至最没有关系的蚯蚓也在那里日夜不息地替我们翻松田地。所以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惠的，我们应当爱护众生，报众生恩。好，我们来看这段的意思。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是众生呢？在大智度论里他就这样说，由五蕴等众缘假合而生的名为众生。五蕴呢也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五蕴也就是色法和心法合而生的名为众生。那在不增不减经里也这样说，法身为烦恼所缠，往来生死，因此名为众生。意思呢也就是说，迷者为众生，觉者就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本来都是跟佛一样具足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具足的，但是因为我们迷惑颠倒，所以呢 才变成众生啊。但是在诸佛如来的眼中呢，他们视一切男子为慈父，视一切女人为慈母，常思利益，念报其恩。为什么呢？在《心地观经》里他就这样说，因为自无始以来啊，一切众生轮转五道，经历百千万劫，曾互为父母。也就是说，我们因为不知道轮回有多久了，所以一切众生和我都有可能是过去的六亲眷属，只是因为我们有隔世之名，所以才互相不认识，互相残害。由此可见啊，众生和我们的关系是多么的深厚，多么的有因缘。所以报众生恩实际上呢，还有这么一个更深的含义，也就是因为众生和我都有血缘或者是亲戚关系啊。另外，我们每天的食衣住行，你仔细给他想一想，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出来的，几乎啊都是仰赖大众的力量才有这么丰富的物质享受，要什么有什么啊，不必像这个原始人一样啊，什么都得自己创作。所以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呢，来为众生做一点事啊，报答众生之恩。那要怎样报答众生恩呢？这个就太多太多了啊，像环境保护啦，爱护动物啦啊，或者努力工作，贡献智慧，发挥专长啊，只要有心呢，随手可做。这一段的文意呢相当浅显，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说啊。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课文。这三种恩，从家庭到国家到世界宇宙，关系有亲疏，范围有广狭，但都同样对我们的肉体生命有很大的恩惠。另外还有我们的精神生命有大恩典的，那就是教我们认识真理，出三界了生死，离苦得乐，懂得做人道理的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应该信仰佛，恭敬佛，报答佛的恩惠。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意思。佛恩呢又可以叫三宝恩，佛是真理的发现者，法呢它就是真理，僧呢是弘扬真理的修行人。如果没有三宝，今天我们大家很可能都跟世间一般人一样，天天得过且过，迷惑颠倒啊，永远呢就没有办法出离生死苦海。所以三宝恩啊，它是无量无边的。在我们台湾呢，凡是信佛的人呢 不一定是学佛，他呢也都知道啊，而且很乐意要为三宝做事。因为呢师父都告诉我们说，替三宝做事啊，供养三宝啊，功德最大。所以以前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也就常常跑到寺院里去帮忙打扫啦，煮饭洗碗啊，扫地，忙得很高兴，心里想说这样啊一定可以多得到一点福报啊，至少佛祖啊也会多保佑我一点。当然了，如果我们有多余的时间呢，能够这样修福是很好。可是呢听说啊，有一些人他们是请假去护关啊，或者是去拜忏打佛七，结果公司里的事情呢一团糟啊，家里的人呢也没有饭吃，一整个礼拜都看不到人。那像这样为了自己而影响到大众，我想啊佛菩萨一定不会赞许的。因为佛菩萨呢他就是以众生为主啊，以众生之乐为乐啊，他可以为众生牺牲时间生命啊，完全不为自己。所以佛呢其实根本不需要你去为他做事啊。报佛恩最好的方式啊，应该啊也就是要为众生做事，在做事当中呢来完成自己的六度万恨，清净三业 啊，断贪嗔痴，破我法二执，啊，是要让我们自己这尊佛快点出世，来续佛慧命，这才是真正的报佛恩呐、啊，绝不是拼命的只在向上做世事供养，啊，拼命的这个买花啦、水果啦、贡品啦，虔诚礼佛拜佛，或者是送几部经给佛听，啊，这样就算报答佛恩了。听说台北擎天宫啊，啊，这个香火鼎盛，那要去里面帮忙打扫的人呐、啊，这个老菩萨常常是要排队一个多月啊，才会轮到你。所以很多老菩萨他们好不容易啊，到里面去扫扫地，啊，帮神做一点事，结果一出来走到马路上呢，却乱丢垃圾，啊，乱丢纸屑。你想，他只知道为神佛做事，可是呢，却不知道为众生来做事。在寺庙里做得很认真、很热心，可是呢，在公司里啊，如果人家请他帮个忙，啊，心里就嘀咕半天，啊，那这样呢，一样啊，是没有什么福德的。反而是有一些人，他们虽然没有拜佛，但是他的心地啊非常善良，啊，有时候办公时间超过了，人家呢才跑来请他帮忙，他也都会很乐意。那像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啊为众生做事，真正在报佛恩的。在楞严经里呢，阿难啊，他悟道以后就这么说，他的报佛恩是什么呢？他说啊，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将此身心奉承刹，以前呢，我都以为是要把这个身心奉献给道场、寺庙，啊，去帮忙做事，或者是出家，啊，这样才是报佛恩。后来才知道啊，这个意思啊，原来也就是要把我们这颗凡夫心、染污心，啊，转为清净佛土，啊，心净则佛土净，也就是成佛了。这时候呢，才是真正的报答佛恩呢、啊，才没有辜负佛陀的教化。我们知道佛的教化，它是知无不教，毫无保留的。即使是生病了，甚至呢已经要入涅槃了，有一个老外到来向他请法，他一样呢又爬起来。啊，帮他证得出国，这种精神呢，实在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那像我们现在啊，有一些人他要学个禅坐，一期呢就要交50000块啊，3个月是一期。那有的要拜个水忏呢，也要啊2000块以上。甚至有一些寺庙进去参观呢，还要收门票，什么都要有条件交换。还有一些自认为修得不错的，你要跟他学法，必须呢先为他做牛做马啊，做几年以后呢，而且对他毕恭毕敬的，他才会教你一点点啊，还聊一手啊，怕你呢胜过他，所以功夫呢就越来越差。可是佛陀啊，他就不是这样，他完全是无条件的教你啊，不需要你来回报，而且是知无不教，还希望你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啊，希望你胜过他。而且佛陀的教化是那么的平等无遮，一点分别心都没有，聪明的或者是智商最差的啊，像这个周利盘特，他连出家人每一天早上要念的一首句啊，100天他都背不起来，所以他哥哥很生气啊，就叫他回家还俗。可是他很伤心啊，一个人坐在路边哭，刚好被佛陀遇见了，就又把他带回来啊，教他念这个扫地2个字，然后边扫地边念，扫到他开悟为止。所以佛陀的慈悲心呢、啊、和耐心真的是古今第一人啊。这一点呢，我常觉得自己啊非常的惭愧。 因为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啊，常常是教了两三遍不会，我就没有耐心再教下去了。这个无限的耐心和爱心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所以我们对佛陀的慈悲心、平等心还有大智慧啊，真的啊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常常在教学之后呢，自我反省啊，会自我忏悔，哎呀我又失败了啊，不行啊，要改进啊，要有耐心一点。所以我们真正报佛恩呢，也就是要依教奉行啊，转迷为悟，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个呢才能够报答佛恩呢。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的课文。从佛到父母到一切人类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恩惠，我们都应该报答他。所以我们舍己为人，贡献一切来为家庭服务，为国家服务，为人类服务，为佛教服务。我若帮助别人，并不是有什么功劳，而正是我报恩的本分事，责任中应该做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要从报恩的思想上建立起服务的人生观。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意思啊。如果你能悟到整个宇宙人生都是息息相关的啊，都是一个大缘起，那么你就一定啊会自动的去服务大众，不为名也不为利，因为我们都是受之十方，当然也要回报十方，所以这是本分事，是我们的责任啊。而且佛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为众生做事，也就是等于在为佛做事一样，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你替众生做事，也就是在先结佛缘啊，也就是在报答佛恩。所以佛教呢是积极的人生啊，他叫你以四恩总报的心来服务一切众生啊，必须先为家庭服务，再来呢为国家服务，进一步有更大的能力呢就为人类服务，最后才为佛教服务。因为佛法呢是以众生为主，所以你为众生啊，为前面这三种啊来服务呢，也就是等于为佛教服务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要。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看第四十章，学佛目的与任务，请看201页课文。我们先看第一段的课文。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一个目的，做事如果不预定一个目的，不但浪费时间徒耗精力，而且结局也绝不会收到美满的效果，甚至或会留下许多懊悔，造成自己一生的遗憾和不幸。学佛自然也需要认清目的，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也就是转迷成悟和离苦得乐。好，我们先看到这里。你如果问世间人说啊，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他一定啊会毫不考虑的说，做大事赚大钱啊，这个你也不知道。那你如果问他，赚那么多钱要做什么呢？他就会说，享乐啊，要做什么就什么啊，吃喝玩乐才是快乐的人生啊，傻瓜，这个你也不懂。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一般人的生活目标啊。但是对一个学佛者来讲，他所追求的已经不是属于世间外在的这些五欲六尘，那些财色名利啊已经不能填补他内心的空虚，他想要追求的呢是内心真正的自在和喜乐，是心灵的圆满世界。所以他愿意舍去财色名利，而被世间人笑为傻瓜啊，笑他四大皆空，头壳也空空啊。但是我们学佛者自己啊心里很清楚， 我所要追求的目标呢，也就是要转迷成悟和离苦得乐。这个乐不是世间的五欲乐，而是啊无上菩提觉法乐，和这个无上涅槃极灭乐，是那种清净无为解脱自在的清净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看这个迷和悟的差别啊，要怎么转。我们看下面的这段课文。迷和悟是相对的名词，迷就不悟，悟就不迷，不迷就是圣者，不悟就是凡夫，凡夫愚昧，不明人生理性本然的真如，也不明宇宙缘起无常的事相，所以执我执法，起惑造业，流浪生死，常轮苦海。佛号觉者，觉而不迷，有大智慧，对人生理性的真如宇宙缘起的事相有透彻的理解，知道是缘生性空，缘起无我，不依分别执着之攀缘心再造恶业，自寻烦恼，以招苦果，这便是迷悟的界限，也就是圣凡的分野。好，我们先看这段的意思。佛一悟道呢，就告诉我们说，奇哉奇哉，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佛性，和佛陀呢是无二无别，我们都有一颗清净湛然妙觉圆明的真心呢。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本觉本有，无明本无啊。我们本来是不垢不净离有离空的这个真心，可是啊因为一念无明而生三系啊，然后境界为缘长六出啊，一念迷呢攀缘的境界，于是啊就产生了整个人生宇宙万法。所以迷也就是不觉，不觉即是凡夫，你如果不迷啊就是悟，觉悟的人就称为佛。所以圣凡的差别呢，只在一念迷悟之间而已啊。在圆觉经里呢，他就讲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啊。你只要不迷，知道万法都是虚幻不实的，是无自性的缘起性空的，那么当下放下，不攀缘不执着，也就是觉了。这个一念放下是不需要依什么次第来修的啊，就像我们做梦，当你梦到自己生病要去找医生啊，要吃药，结果忽然梦醒了啊，你知道那是梦，那你还需要去找医生啊，找药吃吗？一旦醒了，病也就好了。所以说离幻即觉，你悟了当下呢，也就是见性啊，不是外面还有个什么真心真如真性给你求给你证。所以才说啊，悟了同未悟啊，了无一法可得。零度和360度呢还是同一个点啊，只是恢复你本来已有的觉性而已啊。本觉本有，无明本空啊，各位千万一定要记住啊，不要怀疑。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课文。因此学佛的目的不外乎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但迷是迷个什么，悟又悟个什么。干脆的说啊，迷是迷昧真理事实，不知修习戒定慧的道法，反而成了贪嗔痴的烦恼。悟是悟理见性，明辨事相，从而修戒习定，由定发慧，便可决破无明的罗网，截断生死的根源，正登涅槃的彼岸，升起离苦得乐的圣用。这一段的意思呢，也就是在说我们凡夫啊都是迷在眼前的境界里啊，以为我这个身心是实有的 以为外面的世界都是真实的，所以呢有我执和法执啊，不知道这个身心世界原来就是地水火风还有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合合而有的，根本都是无自性，空不可得。连这个会分别的心呢，其实也是依他起片计执而有啊，也是生无性相无性，全部都是自己执着而来的。但是我们凡夫啊，就是不悟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呢迷惑在眼前的境界里啊，在那边贪嗔痴慢颠倒是非，烦恼不断。那二圣人呢，他也有迷哦，他还是迷在空理上，成了断灭的顽空，所以呢成空首级啊，住在偏真涅槃里，不能称体起用，教化众生啊，非常可惜。那菩萨呢，他还是有维系的迷惑哦，他迷在哪里呢？也就是他还是会迷在中道上。他虽然知道空有皆不可得啊，空有不二，所以呢行中道妙观，可是如果他最后没有把这个一切我都不执着啊，我行的是中道这个念头给打掉的话呢，他还是会执着一法啊，仍然法执未破，仍然有能所的对待。所以菩萨最后呢还是要在六度万恨当中呢借势立心啊，离空离假离中，空假中皆离，然后又把这个能离的心也离，这样呢才是究竟圆满的佛境界。那我们还在迷惘的凡夫要怎么样才能了解事实真相，悟到自性呢？当然开始啊还是要戒教悟宗啊，还是要先从熏习净教入手，勤修戒定慧，了解这个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万法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啊，万法呢本是清净即灭相，空不可得。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你才能够啊在生活中呢随时起观照，一发现有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呢，就赶快放下啊，清干净，这样躬行至深啊，自然就能照破一切烦恼，见到清净本人的真心。这个呢也就是借着修德来恢复我们本有的性德，才能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很多人学佛很久了，可是呢还老是啊在外面找名师啊，老是在心外求法求开悟，实在是很可惜。只要一听到哪一个法师啊哦法力高强啦、啊、有神通啦、啊、他就赶快啊去拜师啊，求加持求神通啊，学咒语学手印啊，比来比去的啊，结果比了半天呢、啊、还是不悟本心呢、啊、还是不了解万法本极的空性理。所以呢他照样执着分别计较，烦恼不断，我执法执啊一点都没有减少，所以在道场里呢还是是是非非啊。那像这样呢学佛找不到门路，盲修瞎练啊，实在是很可惜。那有的呢是看了一些经典，懂了一些佛理，或者是禅定啊有一点点境界，他就啊共高我慢啊，目空一切变成狂慧，结果啊就像佛所说的有慧无定增长邪见啊，有定无慧呢增长无明，定慧不能等持，仍然是不能断无明了生死的。所以我们修学呢一定要知道啊，转迷为悟啊，转烦恼为菩提，转凡成圣啊，这些目标呢都是要在我们心性上下功夫的，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随时观照自心啊，不攀缘不动心啊，不起分别，对佛法对自己呢都要有信心，这才是一条真正能成就的康庄大道。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回再继续分解，请合掌供念回向偈。